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22年6月份，听说弟弟的小舅子阿明犯中风病，成了半身瘫痪，说话口齿都不清了，住了医院。我心想，等农历7月中旬回老家办事时，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当我回到老家，看到阿明的妻子阿梅时，人瘦的都脱了形，她真是为丈夫的病操碎了心。阿梅告诉我，阿明中风后住医院1.5个月的时间就花了很多钱，这样下去实在花不起，所以病情还没有明显好转就结账回家了。可是阿明回家10天左右，病情就恶化起来，只能再次入院，并被送入重症监护室救治半个月。阿明由于经不起病痛的折磨和昂贵的医疗费带来的压力，竟产生了一死了之的轻生念头，幸好自杀未遂，一家人和亲戚们都感到绝望了，只能同意病人的要求，准备办出院手续，回家等死。我听了也很难过，阿明才50岁的人呢，似乎是到了绝处，我得求大法师父救他呢。当时阿明还没出院，我没能见到他，我就叮嘱他妻子阿梅说，首先你自个儿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再赶紧去叫阿明也诚心在心里默念，并如果全家人都相信法轮大法好，都办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阿明的病情好转才能有希望。我告诉阿梅，这样做非常重要，那是关系到你们全家人对善与恶的选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办三退就是选择善，敬大法，敬神佛，不跟中共迫害大法，反神佛，战天斗地，那么就会得到大法的救度，有神佛的护佑，这样才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所以你们越诚心念越好，越齐心念越好，越多念越好，心诚则灵，心齐则应。阿梅点头称是，真心相信，并当即办了三退。到了农历9月初，我再回老家见到阿梅时，她胖了许多，很精神。她说阿明的身体好多了，能正常吃东西了，精神也很好。我问她，阿明曾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了吗？还吃药吗？阿梅说阿明不吃药，只常念这9个字。阿梅说 自从阿明相信大法好，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就时不时地吐出一些黄色的脏物，这说明阿明真的得到大法的救度了，转危为安了。吃过午饭，我就去看望阿明。阿明见我来了，便立即起身坐在床边，果然精神状态很好，人虽瘦了些，可瘫痪的半边身脚能动弹了，竟能走路了，只是还不够灵活，又能很快吃完一碗粥，就是说话发音还不太清晰。我见阿明房间四处都没有药物，便问，都没吃药吗？他说，没吃。我便很详细地给阿明讲起了大法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讲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讲大法弟子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要求道德升华后做好人好事的事例，讲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的事例，讲许许多多的人们明白大法真相后身体病痛康复，使人染疫脱险，使人患绝症起死回生，60年的哑巴能说话，讲贵州藏字石的天意招式等等真实的神奇故事，讲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天为什么要灭中共，中国人三退的重要性。讲着讲着，奇迹发生了，突然听见阿明有点吃力地讲出几句又大声又清晰的话来，原本中风瘫痪，病情恶化无前治，先寻短见不成，后断医等死的人，不吃药不打针，就天天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大法真相，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好起来了。我和阿梅真是为他高兴了。阿明已经明白了大法是救度众生的天法，中共是迫害大法、祸害中国和世界的红魔。如今天要灭中共了，神要清算他了，只有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才不是中共的一份子，才不被他拖去陪葬。随即阿明就爽脆地办了三退，他真是绝处逢生了。阿明80岁的老母亲见证了儿子这么神奇的康复得救过程，非常激动，含着热泪连声道谢。我说，谢大法师父吧，是我师父救了你儿子。老太太此前就听过我讲大法真相，相信大法好，现在更深信了。阿明全家人都非常感恩大法的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进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 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敬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敬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五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七秒钟收缩变形，十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敬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敬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敬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敬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三四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五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敬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孩子的病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尤其父母更是担惊受怕。一个有抽动症孩子的家庭，如何走出无法医治的阴霾而迎向光明呢？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2006年寒假，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刚考完期末试，他自己去奶奶家看了一下午的动画片，直到他奶奶晚上睡觉了，他还在看。第二天儿子回来时，我发现他眼睛通红，我想让他歇歇就好了，也没太在意，可发现儿子脑袋直摇晃，一会儿摇头，一会儿点头，一会儿耸肩，一会儿鼓肚子的。我就用手把着他的头控制他不动， 可是怎么也控制不住。我就带儿子到医院，医生诊断是抽动症。我问大夫怎么治疗，能治好吗？医生说只能摸索着治疗，他们也是治着看，喝汤药、针灸什么的。我又问是怎么得的，医生说目前没有确切答案。我的心像掉到冷水里一样，心想先治治看吧。结果治了半年也没见一点好转，就转到省医院找专家住那儿治疗，天天针灸、喝汤药、吃面药，治了一年无济于事。我们又转到北京最权威的专家治疗，起初租房在那儿治，后来每个月去一趟抓药，孩子每天三大碗汤药、一小碗面药，哪能还吃得进去饭呀？看着逐渐消瘦的儿子，我真想替他难受。这样治了一年，不但不好，还更严重了，孩子头摇的、点的更厉害了，毛病没减，还增加了，鼓一次肚子就尿一杯尿。五年级的孩子上学天天带尿不湿的，写字总动，不是丢字就是落字，我们常年就是跑医院，孩子没能上全一个完整的课程，作业也没时间做，成绩由原来的全年组第一名降到了下等生。后来儿子的症状严重到喉咙发声，影响老师上课了，老师同学因儿子的症状疏远了他。原来聪明伶俐、人人喜欢的儿子因病被人看不起，他爸爸看到他的样子，天天对他大喊大叫。孩子可自卑了，回来哭着对我说：妈妈，我什么时候能好啊？我的好朋友都远离了我，我的心都要碎了。我抱着儿子哭啊哭，是啊，啥时候能好啊？各大医院都看了，钱也花了，偏方也用了，外病也看了，都不管用啊。我整天以泪洗面，半个月的时间头发白了好几绺。我想休学吧，领孩子到烟台海边玩，就让他放松玩水看看怎么样。学习对于当时的我们都不重要了，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行了。到北京抓完药，我们就去烟台租房，可到那儿，我的身体也已成透支状态，上不来气，我们就回来了。回来后，孩子的状态根本上不了学。我说：儿子，爸爸妈妈陪你到寺院敲木鱼吧，那里清静。儿子哭了，说：妈妈，那我就不能上学了。我就想上学啊，我喜欢学习。我紧紧地搂着儿子，心想，儿子之前因治疗没学全课程，但在四年级下学期全国希望杯数学竞赛，他还得了个铜牌。如今可怜的孩子咋上学呀？我哭得泪流满面，我不敢伤害他幼小的心灵。就在走投无路时，楼上的邻居看我天天愁眉苦脸的，就问我发生了什么。我哭着告诉他孩子的情况，邻居说：有办法治啊。我迫不及待地问：什么办法？他说：练法轮功就能好。他介绍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他自己的多种疾病都好了。我说：电视上不是说不好吗？他就给我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我从邻居身上能感受到一种善，而不是欺骗。我请他把书借给我看看，邻居给我送来了一本书《转法轮》。 在读转法轮的过程中，我就知道儿子有救了，不用上医院了，这本书能治好儿子的病。我三个晚上读完转法轮，然后让丈夫读，他看了一遍，也同意让儿子学。我俩和儿子谈了此事，儿子说，是不让学的呀，我上学都受影响的。我说，儿子，这本书不像电视上说的那样，这本书就是教人向善的，按照真善忍做人，它没有一点恶的东西啊，你看一看吧。儿子听了后答应了，当晚儿子就看了半个多小时。就在儿子看转法轮的时候，我和丈夫观察他，哎，儿子脑袋竟不摇也不点了，也没发声呢。我和丈夫说，这真奇怪，儿子是一分钟都控制不住自己的呀，可这半个小时他都没动没发声，这书真管用啊。奇怪的是，儿子拿起别的书看还是摇头点头的，于是儿子决定学下去。就这样，我们三人天天学转法轮，我天天练功，孩子和他爸有时间就练。一周后，我发现儿子的症状明显见好，我就说，儿子，你那个汤药喝了好几年也没好，这大法看了一周症状就减轻了，你还喝汤药吗？儿子悟性好，说不喝了。说完就把3000多元的汤药扔到外面垃圾桶里了。当时婆婆背着家人在网上给孩子买了2瓶药水，说是美国产的，专治抽动症的。儿子对我说，妈妈，为了不让我奶奶伤心，你就说我吃了，你别打开药了，药不好使，我就学大法，等我好了把大法真相告诉奶奶，让奶奶爷爷也学大法。后来儿子康复了，公公婆婆在明白真相后都学大法了。学法一个多月后，儿子考初中了，儿子以优异成绩考入初一尖子班，数学全校第一。4年后考高中，儿子考入理想的实验中学。读高中时，儿子晚上10点多才放学，到家就很晚了，也没时间学转法轮。而白天在学校学法是被禁止的。我心想，儿子学法是最对的了，学不上法可不行啊。在国外，法轮功是自由学练的，去国外能学上法。于是儿子高二时，我就给他办到国外上学去了。到国外有了学法环境，儿子经常到当地学法点学法交流，遇事找自己，做事为别人着想，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当时儿子的英语很差，但他能坚持学法，大法师父给他开智开会，仅3个月就从语言班直接跳级到大学。在大学里，儿子成绩非常好，每年得到奖学金，学校要求做的项目回回拿第一，以优异的成绩完成本科学业后，又考上了研究生，5所大学同时录取，最终选择梦寐以求的大学硕士班就读了。我没法用语言表达我对大法、对师父的感恩之情，只想告诉大家，法轮大法是正法，希望人人都来了解法轮大法。听众朋友，听完这个故事，您是否也想多了解法轮大法？虽然中共启动国家机器及媒体全面污蔑大法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可这救人的大法已经在世界各地弘传，您可以上网搜寻或突破封锁， 就可以明了大法的真相哦。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修炼后我按照真善忍待人处事，由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变成了一个能为他人着想的人。每当我和家人处在危难中时，都得到师父救度，使我们遇难成祥。今天我就只说说发生在我岳父身上的神奇事。2005年5月的一天，南方老家的家人来电话，说我岳父正在医院急救中心抢救，让我和妻子赶快回去。当时我心里有一念，求师父保佑岳父挺过这一关。我和妻子赶回老家，去了医院，进了急救病房，看到岳父打着点滴，满身插的都是管子，鼻子上插着呼吸机。我和妻子喊他，他既不睁眼也不答应。当时我心里一再求师父让岳父快点好起来。我和妻子找到主治大夫，问了岳父的情况，医生说病人是食物中毒引起的合并症，病情很严重，心肾衰竭，肝硬化，肠道也不好，要住一段时间再看看。快到傍晚时分，岳父睁开了眼，也认出了我和妻子，因为带着呼吸机，只能和我们用手比划几下。第二天上午，岳父要把呼吸机拿掉，医生说不能拿，还在危险期。到了下午，岳父坚决要把呼吸机拿掉，医生还是不让，他就自己扯了下来。我跟大夫说，岳父性格倔强，在家里他要怎么样就得怎么样，就这样吧，我们在他身旁看着点儿。拿掉呼吸机后，岳父的精神好像好多了。晚上10点多钟，他说屋里太热了，要到外面去凉快凉快。我在医院租了个轮椅，把他推到院子里一处通风的地方。趁这个机会，我就跟他讲法轮功真相，讲现在中国社会的现状。岳父很认同。我俩一直聊到凌晨2点多钟才回到病房。到了第三天，岳父就闹着要出院，我们都不同意，怎么也得住一段时间，等病好的差不多了才能出院。到了第四天，他就非出院不可了，说着就自己收拾好东西要走。没办法，我们只好去找主治大夫说明情况。大夫很生气地说，他才住几天院，病情还那么严重，怎么能出院呢？我说他这个人脾气特别不好，不让他出院，他会天天在这里闹，搞得医院不得安宁。大夫说出院也可以，你们得写个保证，让病人签字，家属签字，出了事情医院没有任何责任。医生不得不给岳父办了出院手续。大夫说这么严重的病人只住了5天就出院了，这真是个奇迹，我还从来没见过。我心里想， 这是师父在保护他才出现这奇迹的。回家后我听家人说，岳父发病那天又吐又拉，搞得满身都是，给他脱衣服时发现有一个法轮功真相护身符在衣服口袋里。家人问我是不是这个护身符起作用使他的病好得这么快，我就告诉家人，一年前我给岳父邮寄过法轮功真相资料和护身符，叫他好好看看这些文章，正确认识和对待法轮功。这次我回来又从心里求师父保佑他，所以他的病才好得这么快。亲戚们听了我的话都说法轮功真好，没想到法轮功还这么神奇，对法轮功敬仰之心油然而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大量害死正法修炼者，中共必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7日。近日明慧网发表文章，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列举了中共24年间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部分罪恶。也就是说，在明慧网的报道中，个人信息能够得到确认，突破中共信息封锁传出的案例中，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达5010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的迫害，一笔一笔的血债命案，有名有姓或有目击者看到的致死现场，都储存在明慧网资料库中。文章说，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前十名省市是黑龙江省646人，辽宁省629人，河北省560人，吉林省530人，山东省464人，四川省320人，湖北省233人，河南省190人，湖南省174人，北京市147人。文章还说，然而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法轮功学员除了被活活打死、酷刑致死、灌食致死、活摘器官致死等直接被迫害致死的以外，还有大量由于遭受迫害、身体受伤太严重、难以恢复而致死的，精神药物摧残严重致使精神失常死亡的，持续的遭骚扰恐吓、亲人遭迫害致精神紧张、恐惧，从而旧病复发而亡的，有家难归，被迫流离失所而离世的，被打得奄奄一息，活着就被公安强行送进火葬场火化的等等，令人触目惊心。文章中列举了部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如赵旭东，男，34岁，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职工。2003年12月7日，赵旭东与母亲白金玉被兰州市公安局裴怀伟、王军等几十名恶人特务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安全厅宾馆楼上。2004年2月8日，在太平间里，赵旭东生前好友、单位有关领导、同事、家人、警察、医护人员等看到的情况是，赵旭东七窍出血，耳鼻被用棉球塞上，口中有血块，手脖、脚脖有非常明显的、很深的带铐子的伤痕，整个背部呈青紫色，太阳穴有明显伤痕， 原先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在50天内竟有1/3全白了，160斤的体重只剩皮包骨。张振刚，男，36岁，江苏省淮安市法轮功学员，2000年3月2日被非法抓捕，遭到毒打致昏迷，被送医院抢救。28天后，尚有呼吸的张振刚被公安强行抢走，送去火化。杨桂珍，女，40岁，山东诸城市城关镇陶家岭村法轮功学员。2000年9月，杨桂珍因向世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关押在诸城市看守所。9月14日，被非法提审时遭到了毒打，随后被铐在铁椅子上，连续铐了4天4夜，期间不准吃饭、喝水、大小便。到17日，杨桂珍上厕所时已无力行走，奄奄一息，最终晕倒在地上窒息，被看守所人员狠掐人中穴而苏醒。苏醒过来后，杨桂珍再次被绑在铁椅子上。不久，这位善良的农家妇女被活活折磨致死。王德臣，男，50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镇法轮功学员。2016年5月6日下午1点，王德臣在送货途中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王德臣被非法关押在阿城第二看守所，他的妻子目睹警察的暴行后被吓得精神失常。2016年12月28日，阿城区法院通知家属，告知王德臣被非法判刑10年，交罚金20000元。王德臣随后被非法关押到呼兰监狱迫害。仅仅3年半时间，于2019年11月17日被折磨致死。徐桂琴，女，38岁，山东省泰安市法轮功学员。2001年腊月，徐桂琴在市场上边卖水果边讲真相，发放真相传单，被恶人举报，被泰安恶警非法拘留，而后被绑架到位于济南的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一大队，被非法劳教1年。在被释放前2天，恶警王科长又对徐桂琴毒打数小时，打得他浑身青一块紫一块，没有好地方。为了掩盖犯罪事实，恶警在徐桂琴被释放前先后给他注射了4瓶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致使他头懵、脸肿、舌根发硬、身体麻木、厌食、记忆力严重下降。家人接他回家时，恶警说，看好他，别让他到处乱跑，否则有生命危险。回家后，徐桂琴精神逐渐失常，第9天，即2002年12月10日去世。刘朝辉，男，30岁左右，江西省高安市法轮功学员。2001年阴历12月底再次被迫害，关入江西省第二劳教所，也就是高安劳教所。刘朝辉随即绝食抗议。大年刚过，即2002年正月初被迫害致死。赵丰年，男，48岁，河北省正定县南村镇南村法轮功学员，生前是石家庄市正定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里铺工商所干部。2001年4月29日，为证实大法清白，赵丰年去北京依法上访，惨遭毒打致伤，后被单位抓回继续迫害。5月5日晚，赵丰年突然从单位失踪，后来家人得知赵丰年已被杀害掩埋，派出所这才不得不通知家属。派出所一方面诬陷其自杀，另一方面却做贼心虚的先行偷着掩埋，不敢让家人见面。王华军，女，30岁，湖北省麻城市白果镇人。2001年4月，王华军被歹徒带到麻城市公安局，在公安局里他受尽折磨，被打得奄奄一息。2001年4月18日深夜至19日凌晨，他被当地政法书记徐世前 打昏拖到金桥广场，公安警察浇上汽油将他活活烧死，还倒打一耙诬陷说他自焚。王连荣，女，65岁，河北省怀来县北新堡乡残房营村法轮功学员。从迫害开始至2004年11月5日，王连荣老人四个儿女已被协党不法人员迫害致死三人，大女儿被关押在监狱遭受迫害。2005年1月份，为避免再次被绑架，王连荣和老伴陈运川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2006年8月4日上午11时，经历了长达七年磨难的王贵荣在异地他乡含冤离世。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4年是残酷迫害善良民众的24年，冤案重重。有人用5000冤魂形容5000多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其实何止5000？那些迫害者们应该低头想一想，成千上万、上百万甚至更多的善良好人遭受种种迫害而冤死，能够一声不响的就过去吗？迫害正法，天理不容，害死正法修炼者，神佛不容，更何况中共害死了大量正法修炼者。所以说中共必亡，而且中共是自取灭亡。愿所有还存有良知善念的中国人及国际社会人士关注法轮功学员们的遭遇，关注所有被中共打压迫害的中国民众的遭遇，共同解体中共恶魔，结束这场已经长达24年之久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结束共产恶魔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对人类的残酷迫害。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大量害死正法修炼者，中共必亡》。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道德修养旨在提高道德境界，使人的道德水准和境界不断升华。中国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无私一词最早出于礼记孔子贤居篇。孔子提出三无私作为人的行为榜样和根据，天无私父，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人的境界和行为也要同样的高风亮节，像天一样覆盖万物而无一丝厚此薄彼，像地一样承载万物而无一丝亲疏之别，像日月照耀万物一样而无一丝分配不均，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名。圣人之道乃秉承天道而来，必须与天地相通，并且具有天地之德。儒家倡导道德和仁政，提出以礼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因此礼被称为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一次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礼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也，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天才能知人，知人才能事亲， 事亲才能修身，所谓乃民以天地之精为则也。儒家思想提倡遵循天道，以规范人的行为，提高人的道德素质为价值取向，鼓励人修身、事亲、知人、知天。孔子提出做人要效法天地之道，奉公无私，恪尽自己的职分，弘扬礼乐和仁德。一次，鲁国季氏将要攻打附属国颛臾，冉求、子路两人参见孔子，说道：“季氏将对颛臾使用武力。”孔子说：“冉求，这难道不应该责备你们吗？”颛臾，先王曾任命他主持东蒙山的祭祀，是社稷之臣，为什么要去攻打他呢？冉求说：“季氏要这么干，我们两人也不想。”孔子说：“冉求，我听有句话说，能够施展自己的力量就任职，如果不行就该辞职，不去扶持需要帮助的人，这应责备谁呢？”冉求说：“颛臾城墙坚固，离季氏蔡邑很近，现在不把它占领，日后会给其子孙造成威胁。”孔子说：“冉求，君子最痛恨那种有意不说自己思念贪欲，却一定另找借口的态度。我听说过有国有家的人不忧虑贫富，而忧虑贫富不均，不担忧民众太少，而担忧国家不安定。因为财富分配均匀，就无所谓贫穷，百姓安定，国家就不会轻微。如果这样，远方的人还不归服，那就要修明礼乐仁德来感化他们。像颛臾这样已经归顺的附属小国，便要尽力保护他们，使他们安居乐业，而不是去攻伐。现在你们两个相辅济世，远处的人不来归服，不但没有向济世灌输礼乐仁义思想，反而想在国境以内使用武力，这是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不履行自己职责的表现啊。孔子讲求仁、克己、公正、无私，是圣人、君子应必备的德性修养。一次，子夏问孔子说：“三王之德，参于天地，敢问何如斯可谓参天地矣？”孔子说：“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照，照明四海而不宜微小，此谓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子夏说：“敢问何为三无私？”孔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私三者以劳天下，谓之三无私。其在诗曰：‘地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盛境日积，朝甲迟迟，上帝视之，地命是于久违，是汤之德也。’”子夏决然而起，复墙而立，说：“弟子敢不治之。”孔子所提出的三无私精神，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是对古代圣人的德性与德政的总结。圣人治理天下，以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克己奉公，想方设法为天下人民谋福。儒家强调的大公无私、德配天地等道德理念，成为历来人们所追求的美德和理想人格。只有道德高尚的人 才能够承担起维护真理和正义的历史使命，才能以无私的境界和仁德的胸怀感化四方。现代官场中，许多人位于权势或为了升官发财，尝试迎合上意，甚至配合上级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但历史上却有许多不畏权势、坚守原则的人。如果说人生是一场大戏的话，他们则为后世演绎了做官为人应具备的品德。《世说新语》记载了一段王敦与温峤的故事。王敦与温峤是东晋时人，王敦因为对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有功，被任命为大将军、荆州牧，与王导分掌军政。温峤也是因为拥戴司马睿即位有功，拜散骑常侍，兼任太子中庶子，辅佐东宫太子司马绍及晋明帝。后来因为司马氏刻意抑制王室势力，王敦于永昌元年带兵要攻入国都建康，谋夺司马氏政权。当时王敦带兵逼近建康，军队暂时停在石头城。王敦因忌惮司马绍，心里盘算着如何名正言顺地废掉他。有一次王敦宴客，宾客满座，王敦知道明帝有聪慧的好名声，便转而想用不孝的名义废掉他。酒席言谈中，王敦每每提及司马绍不孝的事情，而且说这些都是温峤说的。温峤曾经做过东宫太子卫帅，后来又做了我的司马，所以他非常清楚。片刻之后，温峤到了，王敦于是摆出威严的神态，问温峤：“你觉得皇太子为人如何？”温峤回说：“小人哪能洞悉君子呢？”王敦见温峤不配合，便声色俱厉，想用自己的威严与权势使温峤顺从自己的意思，毁谤司马绍。于是重新问了一遍温峤：“那太子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呢？”结果温峤仍不被威权震慑，回答说：“太子才学广博精深，不是我这种见识浅薄的人可加以评论的。不过他向来按照礼节侍奉双亲，可以说相当孝顺。”温峤不贪恋权势，《晋书》记载，后来因温峤屡屡建功，朝廷中商议让温峤辅佐国政，但温峤认为王导才是先帝所选任的辅政，而拒绝升任。温峤过世后，晋成帝下诏追赠他为侍中、大将军，谥号中武。再来听听《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另外一段司马炯和姬绍的故事。司马炯和姬绍都是西晋时人，《晋书》记载，齐王司马炯因帮助晋惠帝司马衷复位有功，且拥有重兵，晋惠帝任命他为大司马。司马炯在拜为大司马后，成为辅政大臣，他骄纵专权，沉湎于酒色。姬绍是西晋名臣、文学家，为人刚正，不畏权贵。司马炯担任大司马时，姬绍任侍中。某日，姬绍去向司马炯请示政务，司马炯便安排宴会，并召集葛瑜、董艾等人一同讨论政事。葛瑜等人对司马炯说：“姬侍中擅长演奏音乐，您可以让他表演一下。”随后便让人送上乐器，但姬绍推辞表演。司马炯问他：“今天大家一同欢乐，你为什么不愿意演奏呢？”姬绍回说：“您辅助皇室， 为人处事应该成为众人的楷模。我虽然官位低微，毕竟也是常伯之位，演奏音乐是乐官的工作，我不能穿着先王定制的官服，却做着凌人的事情，去侮辱我的官职。不过既然您命令了，我也不敢随意推辞，应当让我先脱下这身官服，换上私人服装再行表演，这是我内心所想。葛瑜等人自觉没趣，就都退了出去。姬绍始终坚守礼义，不畏生死。晋书记载，朝廷在讨伐司马颖的战役中战败，晋惠帝受伤，百官及侍卫人员都纷纷逃跑，只有姬绍挺身保卫天子，而被司马颖的军士杀害。后来晋怀帝追赠姬绍晋爵为益阳侯，赐益顷墓田，以十户人家守护，以少老礼仪祭祀。晋元帝司马睿认为姬绍高风亮节，又表赠太尉，再次以太老礼仪祭祀，赐姬绍谥号中牧。不管哪个时代，道德标准是一样的，相信多数人会赞扬温教不畏权势，推辞高位，认可姬绍不辱职位，不惧生死。但对比当今社会，许多公职人员位于上级的权势，遵从上级的行政命令，甚至是口头交代，做违反法令、糟践人民的勾当而不觉羞愧，道德沦丧，社会风气败坏，民心不安定，将因此而起。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 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